我是地聪。喇勾逼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一带的百姓日常用语，勾逼就是咖啡。喇勾逼呢，大意就是说坐下来享受杯咖啡，聊个天南地北。本人是勾逼仙，亦即咖啡成瘾者，当然在通胀潮的席卷下，去年就矢志节约控饮，相信不少朋友亦如此。我们来看看现实的数据。截至2022年2月18日，国际咖啡期货相较于2021年去年2月14号，平均上涨了至少100美元。2021年，由于全球最大咖啡生产国巴西遭受干旱天气、供应链动荡以及货运成本的多重影响，阿拉比卡咖啡豆价格过去一年上涨了1倍多。为缓解供应短缺，供应商们开始动用库存。根据美国洲际交易所的监测，咖啡库存已经降至22年来的新低。洲际交易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价格攀升至10年新高。今年全行业很可能会继续调整价格，因为咖啡豆和糖、纸等关键原料整体价格都在上涨。为了应对成本上升的新周期，全行业都会做出适应性改变。拳头抵不过枪炮啊，哪怕消费者举起双拳双脚抗议，面对气势汹汹的市场力量，要么继续低头啜饮，要么像我这样驻足咖啡档口旁，尽力的把咖啡香气吸足纳入每一个细胞后，即使用意念来品咖啡，哎，这不失为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咖啡原本是一般人作为提振士气的饮料，如今或许已变成奢侈品。不论如何，本期节目我们尝试通过另一个切角，从知识面和精神面来徜徉于咖啡世界，借此来解一解咱的咖啡瘾，提一提你我的士气。为你邀请到中国厦门天路精品咖啡烘焙实验室创建人苏其忠先生前来分享咖啡的故事。苏先生，
咖啡的来源啊，非常的有趣。开始的时候在15世纪，咖啡是因为那些羊群啊，然后再吃这些野外的一些桃子，树上的桃子，吃了过后赶羊的那些 shepherd 就看到了，诶，为什么这些羊群晚上不睡觉反而很兴奋
哦？
那个时候就这样的发觉到说有这个红桃子，那个时候叫 coffee， 解释现在我们叫为咖啡。那其实咖啡呢，这个果实在树上的时候我们称为它叫桃子，然后他们在处理的当中我们叫它绿豆或者是生豆。
OK，
那么烘焙好了之后我们再叫它咖啡。
刚才你说当时它的名字叫做卡迪，
那个地方是埃塞俄比亚
哦， oh.
这个是早期发现到咖啡的一个地方，它是咖啡的源头，就是我们所谓的 coffee origin，
就在非洲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对，
哇，这个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不晓得。
对对对，如果我们有发现到它的一些地图的话，其实是很有兴趣的，就是说早期呢咖啡的源头来自埃塞俄比亚嘛，发现了过后呢，早期的那些传教士就把咖啡呢带出去，最近的港口来自埃塞俄比亚就是也门，那就从也门开始到印度，印度才下到印度尼西亚的那个爪哇，那从爪哇呢的船夫又再回去巴西，然后巴西的过后又再回去 Caribbean 啊、Hawaii 啊、France 啊这些地方。对，咖啡种植的来源就是这样的开始，去到这世界的国家。这个树苗它可能是一样的树、一样的种类，可是一旦经过不同的国家的土壤，它又在改变，因为它是大自然。
哇，这个咖啡豆啊，全世界啪啪走，原来它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发源。哎，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边，我们都说非洲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贫瘠的一个国家，但是殊不知它有这么样重要的天然资源，养活了也养肥了很多的这个咖啡商，对吧？养活就是养活我们这些咖啡鬼嘛。
其实咖啡在埃塞俄比亚呢是他们的产业来的，国家的产业，所以我们在埃塞采购咖啡的时候是经过那些要很正规的方式来传，首先先把要购买的话要把钱传汇到他们的银行，然后银行会确认了，国家政府确认过后，哦 OK 收到钱了，他才会发那个指令通信，让那些农夫们才把豆子给运出去，不然的话他是出不了港。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保护他们的农民。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到哈，就是在这些国家呢，发源地也好，处理咖啡种植这些国家哈，通常都是比较穷的国家。你有发现到吗？如果咖啡不是来自于比较落后和穷的国家的话呢，那我们手上的咖啡，那今天肯定很贵。
你看哈，咖啡来到现在我们所认知跟理解的一般大品牌嘛，对吧？哇，他们的一杯那个大品牌的咖啡不得了，就新币十多二十多块来计算的，那个是连我自己都不敢喝的。刚刚您提到的是，咖啡豆往往都来自于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那若不是来自于贫穷的国家，恐怕我们现在的咖啡的价格就不止这个价格了。这个是怎么呢一回事儿？
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的多，从种植到杯子的整个过程经过差不多有40个人手，然后才有办法冲泡。我来讲解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在采摘这些咖啡豆的时候，它是在高山上的，你要去摘，那就需要很多人工用手摘嘛，因为是斜坡，他们也无法用大量的机器方式去采摘。采摘了过后，他们要拿去处理，处理的方式有水洗有日晒，那么也是要人工去翻这些豆子。那如果是日晒的话，它可能要1-2个月时间把这些豆子晒干，而且是靠天吃饭的。如果下起雨来的话，要盖住，然后每天太阳出来了，人就跟豆子一样的去晒，把豆子一直翻，然后它均匀。那这整个过程是那么长久的时间，然后好了过后要再储存，让它豆子在仓里休息1-2个月这样的时间。等到有买家了过后，他们才会拿这个豆子呢再压，把那个种子给压出来，然后才运出国家。如果那个咖啡种子是带着壳出去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种子，那如果带去其他国家种植，这是犯法。
你说如果咖啡带壳，意思就是说这个带壳的咖啡里边有种子。
是的，咖啡豆呢外表是一个皮嘛，
对，
然后在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果肉嘛，果肉的时候再有一个咖啡的壳，果肉过后呢，它壳是有两边的，变成两半，你可以打开来变成两半。它是一粒种子有两半嘛，所以你看到咖啡是好像一半的感觉。
是是，
那个每一半呢还是有壳的，所以要晒到干了之后呢，那个壳再跟它压，里面的种子才出来。然后这个种子呢，我们拿去烘焙的时候，还有一层银皮，那银皮会掉出来。然后最后咖啡的种子烘焙的时候，它会更脆，它会暴涨的，比较大力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才很有香味，这个咖啡才成型的。
所以我们喝到的是咖啡的种子。
没错，很多人不知道咖啡的果皮我们拿出来了过后，那拿去晒干还可以拿来泡茶，也是很香的。
咖啡果皮还能够泡茶？
对，没错。
原来刚才您这么一说，大概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说为什么咖啡从种植一直迂回曲折来到我们桌上，那一杯咖啡要经过至少40个人的手。
你看我们在采摘的时候是经过很多人的农民，然后经过很多天的时间，人家一直在重翻，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人在重翻。什么叫做日晒跟水洗？可能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大多数的两种的方式就是日晒跟水洗，然后另外还有特别处理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比较发达嘛，他们有无氧发酵的方式，或者是有一些酵素方式 让咖啡豆去发酵了过后才来处理。这样的话会给咖啡的原味给提升。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水洗跟日晒。通常农民会先处理水洗，因为水洗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在一个月内把水洗给处理完。那所谓的水洗就是把咖啡桃子拿下来过后，洗干净了过后，再把那个皮给压抛出来，剥出来，就是用机器的方式压缩，这样稍微压一下，那种子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总是外面还有一个果肉，那果肉是有胶的，他们需要拿去洗。所以人呢，在埃塞俄比亚，我亲自在看到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一把锁子一直在里面一直抛，人工的推，一直推着洗，从左走到右，一整群的人从右走到左一起的。而且他们一边在水洗的时候推动咖啡豆种子的时候，他们会唱歌，好像在我们划龙舟的时候会有那种气氛一起，所以他们都是很规矩的方式在做，而且很有文化的氛围，传统在水洗咖啡豆非常的精彩。在之前我少讲了一段，就是在水洗的时候，他们会把咖啡豆子先浸泡1-2天，这个时候它会有稍微的发酵，然后才把那个皮给压出来，种子再拿去水洗，水洗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只有那个壳， 所以你看到一个咖啡豆子还包着一个壳是硬的，那么他们去拿去晒干，那因为这是种子跟壳嘛，这个时候晒了一个月它大概是干燥的是比较好。那另外一个我讲的是日晒，日晒的话呢，这个是莲果带皮一起拿去晒，
是
这样的话这个晒干它的话，好像我们晒一个很大力的红枣它肯定需要更多时间，它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方式来晒。好，你看它花的时间有多少。
您也提到有一些咖啡树它是在不同的山的这个高度，也就是纬度可能比较高，有些时候我们拿那包好的咖啡包来看，它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多少多少海拔多少米，几千米，1200、2000、1800、1400，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理解法？难道咖啡它不是种在平地吗？咖啡难道是在高海拔的地方高山上才出得了好货吗？
啊，这个很有趣。我们把咖啡分成两大类，大家都熟知的就是阿拉皮塔，然后还有罗布斯塔。
Robusta, OK。
那其实 Robusta 你在越南啊这些地方哦，它比较多。十大咖啡的 producer 啊，最多的产业，第一就是巴西，第二就是越南，越南生了很多 Robusta。排行第三呢就是 Colombia， 第四就是印度尼西亚，然后第五才是埃塞俄比亚，再下来就是Mexico， 再下来就是印度，然后再下来就是瓜达马拉、Honda 跟 Peru， 这些就是十大前端的老大在供应咖啡豆给这全世界。那我们回来就讲到说罗布斯塔呢在这个越南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也称呼它叫做 commercial coffee， 比如说星巴克啊，他们就会用很多这些罗布斯塔来成为他们的专用的豆，他们肯定还会有阿拉比卡豆，可是如果要便宜的话，其实罗布斯塔就比较便宜。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树本身在地面，那么他们是生长的比较多，因为比较热带，所以果实会很多。那如果咖啡树种在高山上的话，因为它很冷，所以生的果子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
对对。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方式呢，咖啡豆更香更浓缩。就比如说我们参考一下，就是在台湾，我看见过一个过程，就是他们把为了这串葡萄生长得更好，他们就会把它周围的葡萄给剪掉，所以它才会滋润收到最好最土壤的最好的一面，所以这串葡萄才会更加的大而美。一样的，我们种在高山上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浇水是由大自然来处理，天气的转化，所以它的变化是每一年都不一样的，就很像红酒这样的一种生长。所以阿拉皮卡豆反而它的表现会更加的有意思，每年都会有专家来评价，评选成为精品咖啡，为咖啡来打分，要80分以上的咖啡才叫做精品咖啡。
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Robusta 它是在比较不是高纬度的山上种，它是在比较低而且可能是平地。
是的，不如这样说吧，平地的话就是海拔1200米以下的，如果它把这个树苗种在高山上它也活不了，因为太冷了，所以这个树类还是有一点稍微的不一样。那么咖啡种类的话有差不多200多种咖啡的树苗。
刚刚其中您提到关于要称为精品咖啡，就是至少让这些品咖啡的专家或达人打80分级以上，这个才算是精品咖啡。那不到80分的这一类属于商业性的咖啡吗？
对，商业式咖啡就是它没有所谓的用评分的标准来成为精品的咖啡。就比如说Robusta 会用来做很多我们所谓的三合一咖啡，因为我们南洋喝的咖啡都是比较焦味比较重的，所以不需要讲说有花香或者是果香之类的，所以 Robusta 完全是足够的，就是烘到它有点焦味那种香的咖啡味道，就可以了。那么他们就会拿这个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咖啡的成分，称为其他的饮料。
所以一般南洋咖啡都是以 Robusta 为主，对不对？
不一定哦，南洋咖啡好像一些咖啡厅或者是一些老的咖啡店，他们卖那些咖啡豆，然后他们自己烘，他们自己也是拿了很多不一样的阿拉比卡豆来卖。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你会看到它比较贵。如果你要储存的更久的话，你应该买的是整颗的咖啡豆，你一旦磨粉它就开始退化，碰到空气的话它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没有那么香，或者是会潮湿，那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表现。 那其实在高山上，农民会把咖啡的种子晒干，晒到剩下差不多有 11% 的水分，然后在烘焙的时候，烘焙师就会把它烘成零水分，下一次的咖啡会见到水发出那个香味，香味开始产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冲泡咖啡的时候，注水，注了热水下去的时候，那个香味是哇，就是很有魅力的。这就是咖啡跟红酒的不一样。那红酒我们会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可以放多年，然后它就会更加的有味道，有感觉。其实咖啡就是要闻它爆香当下的那个香味，如果你已经跟它煮过了再储存起来，它就不会有那种爆香的香味，它只有咖啡泡过的味道。那如果你把这杯咖啡储存起来放在一边，或者是冰橱里面，或者隔一天喝还是什么，那如果你再加上牛奶的话，那其实跟速溶咖啡没有什么分别了。速溶永远都代替不了咖啡刚刚爆香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也是精品咖啡所追求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香味里面我们就可以打分了，从口感是一个方式，香味又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有没有尝试过用按住我们自己的鼻子喝一杯咖啡？那你告诉我好不好？